我们同心祈祷。主爱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藉着刚才的诗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活在黑暗、痛苦和绝望当中，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人自我中心，偏行己路，以致离开了神自己的恩典，以致整个的人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等待灭亡。但主，你知道人只能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将我们的旧我与主同钉十字架，以致主在我们心中作主作王，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岁月的时候，这个人生才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才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丰盛的人生，更成为周遭很多人的祝福，亦都将来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因为这个世界有一日要结束，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真正的归宿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主，我们求你就赐福给我们在座每一位，藉着主你的道，常常你洁净我们，更新我们，好叫我们内里的属灵生命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这个自我的中心日渐的卑微，日渐的衰微，唯有主你在我们当中即是坐宝座的时候，我们以主作我们的生命的主，恳求恩主恩待我们，藉着主的圣洁的宝血，今天晚上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享受今天晚上与圣洁的主、慈爱的主相亲的时刻，以及藉着真理的圣灵能够让神的道来建立我们。恳求恩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咁我哋今晚咧会继续咧同大家思想咧，就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36-44。因为呢段经文咧非常之宝贵啊，牵涉到咧其实整段经文咧，我哋只系思想四个字啫，就系客西马尼。客西马尼本来一个地方啦，但系因为主耶稣基督喺嗰度有一个属灵嘅征战嘅时候咧，就带俾我哋好多嘅提醒，而且系非常宝贵嘅提醒。如果我哋当中能够有领受咧，佢会改变咗我哋嘅人生嘅。啊，喺当中咧，已经有几次嘅思想啦，但我相信嚟紧咧，仲可能今次之后仲有两次嘅聚会咧，我哋先会完咗呢段经文嘅。咁但系今晚咧，我哋咧都会将整段经文读咗出嚟先吓。马太福音26:36-44，我哋揾到我哋一齐读，我哋慢慢读下。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面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言语，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同大家思想这段经文，客西马尼为什么我说这么重要呢？因为经文其实不是很长，在当中其实描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一个的祈祷。其实这段经文已经记载了在我们手头上的圣经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了，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表面上是得着很表面，就是只是耶稣基督一场属灵的征战。但在当中我记得就上次有几次聚会跟大家思想，这段经文太宝贵了，因为这段经文呢将神圣洁公义慈爱的属性呢去完全彰显出来的。神是一位施恩怜悯护念我们的神，他定义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赐下各种各种丰盛的恩典，由亚当夏娃开始一路都是这样的。不过呢，在当中我们发觉呢，原来公义的神呢他有实行试验的，就是看他所爱的人类呢配不配得去领受他的恩典。所以你要弟兄姊妹留意，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十字架上的救恩是白白的，
十字架上的救恩是完全白白的恩典，一班不配应该领受的人却因着神的怜悯能够白白得着。但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一个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慈爱的神，他定义赐恩给人，但在当中他一班蒙恩的人要经历神公义的试验，然后才能够看他们配不配得这份恩典。所以我们发觉呢，主耶稣呢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本来定义要上十字架成为人类的救主、拯救的主，但他都要经历这场公义的试验。所以客西马尼呢就是这个试验里面一个很大的争战。但是圣经又讲得很清楚，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所以主曾经面对过的教会或者今日属神的儿女呢，其实整个人类历史都要面对的。在当中呢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你和我的一生神定义要施恩怜悯赐福给我们，但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神一定要试验我们的。我就相信弟兄姊妹呢，如果你细心思想，你蒙恩归主直到如今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试验的。当然这试验当中呢可能有成功有失败，不过呢成功的时候呢会恩上加恩，失败的时候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后遗症，甚至乎如果我们不知悔改的时候呢，就会好像当年的扫罗一样，其实被神废弃，亦都好像犹大一样呢最后成为卖主的犹大，这个是很悲哀。所以呢我上次就讲了这方面了。好了，但如果当我们知道神有公义的试验的时候呢，在当中我们经文主耶稣的提醒就需要警醒了，是吧？即是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定义要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他会有公义的试验，所以我们必须警醒。警醒有几方面，一方面警醒神公义的审判，因为神讲过的一定成就，神说万不义有罪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至乎及止，直到三四代的时候，神讲了不会烟消云散的，他一定成就。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警醒度日，是吧？我们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第一个警醒是这方面。第二个警醒是什么呢？就警醒魔鬼撒旦的搅扰和破坏，因为这个世界有神，但也有魔鬼撒旦的存在，所以撒旦呢会在这个世界首先掳掠了一些人成为他的工具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很多迷惑的工作。所以世上的人也好，或者属主的人也好，或者以色列民族也好，或者教会也好，如果不小心谨慎的时候呢，被迷惑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行差踏错，就会在神公义的试验当中失败的。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就警醒，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另外一方面呢要警醒魔鬼撒旦的搅扰迷惑工作。第三个警醒是什么？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上次在从经文当中去看，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对人生命的本质我们必须有个认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立志为善由得我，但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是心灵愿意，但却是肉体软弱的人。所以呢我上次就会由公义的试验晋身到我们需要警醒。好了，今日呢我就希望同大家思想啦。其实整个客西马尼呢有四个范畴啦。客西马尼呢记住就是神公义的试验啦。在神公义的试验的结果能够恩上加恩，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又或者在恩典当中失落，不是救恩当中失落，是神所定义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失落，同神的关系会产生疏离，这个很悲哀。好了，但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就需要警醒了。好了，警醒完之后其实我们就需要今天跟大家集中思想，究竟神试验什么，是吧？神有公义的试验，他试什么呢？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者在神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或者在以色列民族身上，或者在教会身上，究竟神要试验什么？这个我们必须认识，如果不是我们蒙查查做人的时候，神的试验来到我们都不知道，以为可能还以为是甜头都不定，你要小心谨慎。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究竟试验什么。好了，今天我就希望跟大家思想一个部分，究竟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人人有份并不落空的。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就算你未信主，神都试验着我们的。因为我们本来的生命就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如果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神仍然要定义施恩给世上的人类，不过神要试验的。咁属神嘅人就更加需要试验啦。有啲弟兄姊妹信咗主一段日子，你觉得要神要试验我哋嘅时候，试验啲乜嘢？弟兄姊妹留意嗬。所以点解喺呢个世界上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人生，基督徒有唔同嘅生命表现，有唔同嘅生命环境，其实同我哋喺个试验当中嘅结果有关。但好可惜，好多时候喺成个人类历史当中，我哋俾神试咗都唔知道。神其实用好多环境，好多环境咧，一次一次嚟试验紧我哋嘅。咁当你试验嗰个结果咧，就会带嚟神自己嗰个公义嘅审判啊嘛。所以恩上加恩，或者恩典当中失落。但系我哋必须知道神究竟试验我哋啲乜嘢咧？如果唔知道就唔怪之好多时都失败啊。咁啊，教会失败， 基督徒失败，牧师传道失败，因为在很多处境当中神试了我们都不知道，仲蒙查查过紧我哋基督徒人生，嗱，呢个系好悲哀嘅。嗱，本来咧属神嘅教会、属神嘅子民、属神嘅人喺个地上应该好似明光照耀一样，将生命嘅道表明出嚟，而且系应该有个丰盛嘅人生嘅。因为主耶稣佢讲得好清楚，我哋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哋系世上嘅盐，你哋系世上嘅光，藉着我哋嘅行为、生活、见证咧，将荣耀归俾神。本来系咁嘅，但好可惜咧，好多时候我哋其实俾神试验咗。失败了我们都不知道啊，咁就求主帮助啦。咁我就希望呢从圣经当中去睇啦。喺圣经当中呢，大家留意黑西马尼呢，考下大家啊，耶稣基督有几多次祷告？
三次
祷告啊。嗱，三次祷告嘅里面嘅内容系一样嘅。如果你留意耶稣基督祷告嘅内容呢，你就知道神公义嘅试验系乜嘢啦。因为耶稣基督一次一次呼求嘛，呼求就系求道成肉身嘅主，带着人性嘅主面对呢场公义嘅试验嘅时候，佢求天父上帝去帮助佢。咁我哋知道，如果睇希伯来书嘅时候呢，因着佢虔诚嘅呼求呢，蒙咗应允。於是我哋从耶稣基督嘅祷告里面嘅内容，就揾到神公义嘅试验里面嘅内容啦。所以这个已经解经，我觉得非常之宝贵，不是自己想象出来或者作出来道听途说，不是这样，从圣经当中去看。那我们看看呢，在39节、42和44节，我们将这三段经文读出来先。先读39节，我们留意耶稣基督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一起读39节。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个内容好特别，啊，留意耶稣基督切切的恳切的呼求是什么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个挣扎在哪里呢？挣扎就是一系就听神话，一系就听你自己话。留意，嗱，这个呼求里面的内容很重要，因为主耶稣求呢，其实原来在人性里面呢，一系就照我自己的意思，我自己当家作主，一系就照神的意思。神公义的试验就在这里，究竟你讨自己的喜悦定讨神喜悦，你听神话定听自己话。这个是第一次祷告内容，很清晰的。耶稣基督自己的旨意很清楚了，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是不是？OK， 但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个挣扎试验就在这里了，按我们自己人生的取向，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想这样的，我们不想喝十字架的苦杯，我们不想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想跟从主。但天父上帝的旨意很清晰，道成肉身的主定要进入耶路撒冷，最后舍身十架来拯救世人。但这个是跟人性相违背的。所以你留意呢，神公义的试验在这句经文里面显明出来，就是究竟要照我的意思定是照神的意思啦。咁就出咗嚟咯。好啦，然后去到42节，耶稣基督第二次的祷告，我们一起读啊。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离开，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嗱，又嚟一次挣扎啦。即如果可以的就照这个杯离开我啦，但是呢，如果必要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是吧？即是说我的旨意，天父上帝的旨意。好啦，然后44节，我们都读出来啊。44节，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三次祷告的内容一模一样啦。咁换句话呢，如果从39节、42节、44节，耶稣基督三次的祷告里面的内容呢，我们肯定一件事，神公义的试验呢，就是试验我们究竟我们要讨自己喜欢定讨天父上帝喜欢。如果用广东话口语化呢，就话听不听话，就是这么简单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由神创造亚当夏娃天地万物开始，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试验其实只有一个。当然个模式会不同，因为我们人生很多遭遇里面，大家细心思量，圣经真的给我们有人生的智慧。你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你面对不同人不同事，发生很多很多的事，可能有时是面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或者很多的试探。但其中的试验只有一个，就是听神话定不听神话。很清晰的，因为我就希望大家了解，因为这个牵涉到世上的人，亦都牵涉到我们一班属神的人，在我们人生的历史当中，由我们蒙恩归主一直到离世的时候，神在试验我们，就是听话定不听话。听话的人就有福了，就是这么简单的。神不是叫我们修桥筑路啊，担沙填海啊，舍弃生命，神不是讲这些的。 所以神其实要我们听，是听话的。听话容不容易啊？听话可以很容易，亦都可以很艰难。几时容易呢？就是神讲的和我喜欢的一模一样，那你就容易咯。啊，原来神说、哎、你吃什么都可以，拜偶像吃什么都可以，奸人又可以，努力又可以，打家劫舍又可以。哇，这些全部都是我喜欢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但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想的东西就啱啱和神吩咐的和我们的取向是相反，那就大件事了。听话其实不难的，是吧？那很简单的，不准吃拜偶像之物就容易，都不吃肉的。没问题，其实跟你的自我中心有关，就是说究竟我的人生取向和神的吩咐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相违背。如果没有就很容易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如果你说神吩咐我，那我就全部都凡事顺利，恩上加恩，家宅平安，子孙满堂，是吧？那我会很容易做的。但当你行主的路，你发觉你要付上代价，要牺牲，要损失的时候，就两件不同的事了。所以我发觉一件事难又好似唔系好难、哦。如果你睇《生命记》三十章咧，圣经讲得好清晰，神吩咐我哋其实一啲都唔难嘅、哦。神讲嚟讲去叫你咩啊？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对日落。我系要嬲啊，我系要扯火啊，咁咪有问题咯。其实呢个系自我中心同神嘅心意去争战嘅咋。你话如果一个人咧单纯咧就回转着小孩子，即系话如果我真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将我自我中心钉死。我的自我摆低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难。其实神的吩咐很容易，不要生气就不要生气。神说不要吃拜偶像之物，他没说其他东西不准吃嘛，我仍然可以去连买烧鸭的嘛，是吧？不过拜过就不吃，其实没有影响。但是为什么今天人这么多挣扎呢？因为我平时都很少买到烧鸭的，突然间回到家整个筵席都是那些不过拜个偶像，那我就一定说、啊、拜个偶像都得，凡物洁净了。又或者当我们为什么有时有挣扎呢？因为、可能跟家里的家人呢，因为这些拜偶像之物有争战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选择可以了。那我就发觉呢，你说、听神话难不难呢？我又觉得可以很容易，也都可以很艰难。就是问题就是，究竟你能不能够将你自己摆低、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所以你说要听神话其实很容易，就是你将你的自我摆低啊，神啊，我当作什么、好像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是我的主，是我生命的主，是我拯救的主，他讲的说话我就跟从，那就容易了。但如果不是呢，我仍然是我的主，我自己仍然是我的王，就很艰难了。还有很多时候都跟不肯付上代价有关，不肯作出牺牲有关。因为有时神的吩咐呢，往往是我们可能有损失都不定的。不过这个就是神公义的试验，就是听话定不听话。咁呢个情况呢，唔係只喺呢段经文出现，其实成个新旧嘅圣经都出现嘅。大家留意呢，当神创造咗亚当夏娃嘅时候呢，摆咗佢伊甸园有丰盛嘅恩典，神就开始试验佢啦。园中树上嘅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嗰日你必定死。听唔听话咋嘛，其实冇问题㗎。其实难唔难呀？唔难咯，俾你一定唔食咯，食晒所有其他嘅呢棵唔食啫嘛。但系人性咧，你睇到当夏娃睇到，哇！呢果又靓又好食，又使人有智慧，佢就攞嚟食啦，而且俾埋亚当食。因为撒旦有搅扰嘛，所以你要小心撒旦嘅迷惑咯。人类嘅悲哀就系点样呢？其实冇一份警醒，其实好多环境里面神试紧我哋嘅。园中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你不可以吃。撒旦就嚟就系讲呢样嘢啦。神岂是真说你不一定死啊？咁你就识啦。所以我哋点解？如果我哋睇人生当中好多处境里面咧，其实神试紧我哋听唔听话嘅啫。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唔知道圣经嘅真理咧，你连呢个最基本嘅神嘅要求都唔知道。咁但系我哋发觉咧，亚当夏娃神试验佢咧就系听唔听话。咁到亚伯拉罕亦都一样哦。喺创世纪十二章啊，当神吩咐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其实就系听唔听话嘅啫。咁但系亚伯拉罕嘅回应就系听话。嗱，我同大家睇一睇啲经文啊。神公义嘅试验里边咧，睇到咧，神对人嘅要求其实只有一个嘅，就系听唔听话。创世纪嘅十二章第一节，好，我哋揾到我哋一齐读啦，好嘛？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嗱，神嘅吩咐好清楚。嗱，听唔听话咧？咁亚伯拉罕嘅回应好清晰哦。嗱，我哋去到经文嘅第四节，我哋都一齐读第一句啫，单单读经文嘅第四节第一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嘅吩咐去了。嗱，呢个其实一个试验嘅，神要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嘅去，你去唔去？
你肯听咪得咯。但其实有时我哋未必容易听嘅，唔系一件容易，因为离开本地本族附家。本地本族附家系代表咩呢？代表你平安稳妥嘅地方，你嘅有根基嘅地方，你嘅财富、你嘅享受、你嘅生活、你嘅人、亲人，所有人都喺晒嗰度。但要你一时离开咧，就好艰难啦。当然啦，你话香港人就可能好啲啦，离开香港去澳洲咁梗系好啦。但万一系离开澳洲去孟加拉咧，就好唔同咯。等知会留意我，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但亦都可以好容易嘅事。但神嘅试验就好简单嘅啫，神好清晰，叫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嘅吩咐系咁啦，你听定唔听咧？嗱，亚伯兰听，神就定义赐福俾佢。咁咧，嗱，神试咗佢一次喎，喺创世纪十二章，但系到二十二章再试一次啊！我哋再歇后下。所以点解亚伯兰成为人类历史当中一个好蒙福嘅人呢？系有原因，因为经历过试验啊。创世纪嘅二十二章，同样第一节至到第二节啊。我哋都一齐读啦，好嘛？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伯拉地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去，把他献为燔祭。哇！神的要求今次就好高啦，将你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为燔祭吓，神真系咁样吩咐噶吓。当然咧，有时有啲解经家就话唔系嘅，神唔系咁样讲嘅。其实呢个神真系咁样讲嘅，献为燔祭系乜嘢咧？嗱，就系将你嘅独生嘅儿子献祭俾神。当然呢个重点唔系嗰个应唔应该将一个活人献祭，系神试验紧佢。就好似主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讲咧，呢啲饼碎啊系俾儿子食嘅，唔系俾狗食一样吓。其实个重点系个试验吓，所以留意经文嘅第一节里面咧就讲到这些事以后咧，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好啦，亚伯拉罕回应系乜嘢咧？咁我哋揭后咧都系二十二章啦啊，然后咧我哋就会去到十六节去到十八节吓，睇下神点样讲啊。当亚伯兰真系听话嘅时候啊，我哋都一齐读，慢慢读吓。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胜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简单啊，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弟兄会发现一件事咧，如果神对你嘅要求越高，神要求你越艰难咧，但你蒙嘅福更大。因为这个是神的法则来的，换句话神对你要求多，他也都比你更多。这个是一件很微妙的事。亚伯兰一次一次经历神的试验的时候，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成为一个很蒙大福的人。但这个不是单单是亚伯兰身上的，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其实我刚刚会引申到，其实你未信主的时候，神都试验着你。你唔好以为你啊，我未信主，我又未有真理，未有圣，其实唔系嘅。顶姐妹留意咧，因为世上每一个人咧，我哋都系按着神嘅形象做嘅，所以我哋里面咧本来有神嘅真理、仁义同埋圣洁。当然亚当夏娃犯咗罪之后咧，神嘅形象受到亏损，系咪？但系如果你睇罗马书里面咧，我哋仲有一个是非之心喺里面噶。因为除非良心丧尽的人去到一个是非之心完全昏暗，但如果正常的人生出来的时候，他虽然的是非之心良知已经受到亏损，但他仍然有的。所以呢，罗马书里面使徒保罗就讲到，因为你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即是这个良知就成为你里面的律法来的。所以如果你按照你的良知去做人的时候，都是神所喜悦的，虽然你跟神没有关系，虽然你与神隔绝。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未信主的世代，即是耶稣基督未来之前，是不是我们发觉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其实他们都有不同的人生的。同埋你会睇到一啲人咧，就当佢听神话，佢一定有唔同嘅表现。咁所以咧，神咧其实系一个慈爱、公义，亦都信实、圣洁嘅神。其实当中佢有自己公义嘅试验嘅。咁但系当然咧，到我哋属于主嘅时候，特别以色列民族，今日嘅教会时代，每一个属神嘅人咧，我哋有真理，我哋有生命，我哋有圣灵内住嘅时候，神嘅要求就更加高啦。咁所以咧，我哋又发觉咧，神嘅试验就系听话定唔听话。咁如果我哋再睇落去嘅时候，其实摩西都一样啦。神呼召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系咪？咁如果顶姐会留意咧，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啊，
建造会幕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好好睇出埃及记咧，你就会头都晕埋。点样做？点样做？用咩材料？又点样献祭？点样献祭？有时我都话：啊神啊，已经建造会幕啦，唔好要求咁高啦，已经献祭啦，又唔好要求咁高啦。但系如果你留意摩西面对神嘅吩咐嘅时候咧，喺出埃及记嘅39同埋40章咧，就照着耶和华嘅吩咐去行咧，总共出现17次。所以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一些人在神面前蒙福被神称赞一定有原因的。我跟大家看一看经文，出埃及记的39章和40章，即是神喜悦人呢，其实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39章的第一节最后一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句经文呢总共由39章去到40章，大家可以翻去再剔的，总共出现17次。哎呀神啊，咁已经在教会侍奉了，差不多差不多咯，已经奉献了，已经做很多活动了，差不多差不多。其实神他的要求是试验我们的，听话定不听话。其实神要做会幕容易，是不是，就是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为什么神这么多要求呢，其实他试验摩西。但因为摩西呢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去做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人。咁亦都神去恩待他，是吧。咁我就发觉一件事呢，由亚当夏娃开始，神要试验人呢就听不听话。亚伯拉罕亦都一样，摩西亦都一样，大卫亦都一样。大卫点解神纪念他呢，都是因为他听神的说话。我同大家睇多一段经文，旧约圣经。咁我哋睇列王纪上11章，这段经文其实是所罗门王堕落之后神讲的。本来按照神的公义，神要将他的国夺去，但神没有这样做。那我们就看列王纪上的11章第34节。好，找到我们都一起读了，慢慢读下。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所以圣经当中会记下一节经文呢，其实不单只是记载了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但亦都提醒今日每一个属神的人，如果我们想走人生蒙福的路、蒙恩的道路，好好的警醒。你看大卫不单止自己蒙恩，即使所罗门王失败软弱离弃神的时候，神仍然纪念和他所立的约。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所以神喜欢什么呢？听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经常想着做些什么，听话。有时就是说，当我想这样的时候，可能神的心意就这样都不顶，那那个挣扎就来了。求神给我们一份敏锐的心，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知道神可能试验我们。试验的原因就是听自己话定抑或听神话，就是这么简单了。所以求主帮助。那到新约圣经都没变，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同样讲，有聪明的人，有愚拙的人，听了神的话去遵行的人就是一个聪明人。我跟大家看一看那段经文，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所以新旧约呢，其实个对照呢，它没有改变，神的心意也都一样。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我们找到我们都一起读了，好吗？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
难。如果你留意经文里面，其实就出现听话定不听话的。经文的24节到27节，如果你将它浓缩了，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会行的，当中就出现了听话两个字。然后跟着就是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即是不听话。这个房屋代表着我们的人生，可以是坚固的房屋，也都可以倒塌倾倒的房屋。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由旧约到新约，神都是要求人听话。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就更加清楚，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在15节、21节、23节三次的重复，大使命里面也都有一样，就是凡我所教训你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听话。所以不是单止说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更加重要的那段经文就是凡我所教训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因为耶稣基督知道公义的神他会试验他所爱的人类的，所以凡主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就是主的应许，就是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大使命就忽略咗29節嘅，淨係睇28章裏面咧喺頭嗰半節嚇。咁啊，當然咧，我哋去到啟示錄裏面咧，亦仍然都講要遵守。我同大家睇埋最後一段經文嚇，啟示錄嘅22章第7節，我哋都一齊讀啦。
看啊，我必快樂，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主耶穌再一次講，主必快樂，咁喺當中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其實都講緊聽話。嗱，於是我就從聖經當中去睇咧，從耶穌基督嘅三個禱告裏面嘅內容，再從新舊約聖經去睇咧，喺成個人類嘅歷史當中咧，神都有公義嘅試驗咧，就係試驗人類聽話定唔聽話。聽話嘅神要赐大福俾佢，系嘛？即系喺当中，神自己守约施慈爱，但唔听话嘅时候咧，就会喺恩典当中失落，享受唔到神为我哋所预备丰盛嘅恩典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公义试验里面嘅内容，求主帮助啊！咁我相信喺我哋人生里面嘅环节咧，我哋好多嘅遭遇里面咧，其实弟兄姊妹留意就系话，当我面对呢个处境或者人与事嘅时候咧，我想咁，但我哋必须问神想点。但如果当我的心意和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你就要小心揀了。成日都出现的这种情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呢，当你听话的时候呢，神就在你前面丰富预备。你当时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敏锐呢，可能你会按照自己的筹算、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分析，就决定做你自己的事。其实你不知道当时神在试你。这个试验相当大，去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没有工作，冇晒收入，乜嘢都冇，冇晒亲人，冇晒朋友，冇教会，乜嘢都冇。当时我哋真系茫茫然喺黄金海岸行下行下，哦，突然间望翻转头，有张单张，嗰张单张就系讲紧哦，主日崇拜喺边度？跟住有个电话，咁我哋就打个电话咧，就于是开始咗我哋黄金海岸6年施工。其实神试验紧我哋嘅，当然到我哋喺黄金海岸嚟墨尔本亦都一样啦，墨尔本我哋未嚟过噶嘛，咁神又好清晰，我哋要嚟。好清晰嘅，其實更大嘅挑戰就因為我大仔要留喺布里斯本，咁所以當時嘅掙扎亦都係有大概半年嘅時間。其實神就試驗緊我哋，咁最後我哋嘅抉擇就係將我嘅大仔獻咗俾神，令我哋義無反顧落嚟啦。我哋又係 pack 咗個箱，又係冇地址嘅。神就試驗緊我哋啊，即係話你係咪喺神嘅心意同你自己嘅分析計劃籌算當中嘅時候，你選擇順服天父上帝嘅旨意定你自己嘅旨意？我发现一件事咧，当你真系选择神自己嘅心意嘅时候咧，你末后嘅恩比先前更大。呢、这个神嘅公义咧，就系话你经历试验之后嘅时候咧，神以恩典为年岁嘅冠冕，主嘅路径都滴下之有。嗱，怕在咧喺个试验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你第一唔知道神试紧你，咁最后你抉择嘅就行你自己嘅路嘅时候咧，记住你呢个抉择就你自己付上代价，你自己负责。咁呢个就係我哋今日嘅情况，所以求主帮助。咁我就希望呢，从圣经当中去睇喎，公义嘅试验呢，就係听话并唔听话，唔难㗎。其实
啲嘢呢，我唔好认同你剛才讲呢，我全部都可以接受，但我剛才一諗呢，就话佢话神唔信嘅人，神都要去听人听话，其实嗰啲人都冇理会㗎。有啲人又拜偶像，佢记住佢会觉得啊，我呢啲嘅恩，我呢个福嘅，我或者我生神唔知咩摆得正啲八字，咁其实有啲咩你可以 support 到你咁样讲系啱？
因为为什么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呢，人是照神的形象做的。但是自从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规矩了神的荣耀嘛。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属性已经是败坏堕落，和神的关系也都隔绝。但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有一个良心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但这个人之所以为人呢，在这里了。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就会讲了这个情况了。即使啊，如果那些未听过福音的人，不在律法之下的人，神将来就按他这个良心来审判他的。所以你会发觉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当然世界上每一个都是罪人，但你会发现一件事呢，我们都是罪人，但你发觉罪人当中他有一个比例的。有些人呢，他良心丧尽一个地方呢，无恶不作，甚至乎犯罪作恶的时候呢，理直气壮。但有些人呢，即係我哋雖然有啲人就講啦，啊，我對得自天地良心，通常呢啲係講大話。但係事實上喺成個人類歷史當中咧，嗱，會出現咗我哋叫做人人，即係聖經都有咁講咗，佢話為人人死或者有少有嘅，為義人死或者有敢作嘅，唯有基督喺我哋還作罪嘅時候為我哋死，神嘅愛就在天嘅。於是喺罪人當中咧，其實作個比較性咧，你會發覺約伯，你發覺挪亞喺個世代當中係一個義人。嗱，留意佢哋都係罪人，佢哋未得救恩嘅。因为人性里面从神所创造的时候有一个是非之心在里面的时候，在你的人生当中，当这个是非之心仍然未昏暗，良心仍然存在的时候， 究竟你选择哪样东西。但当你选择按你的良心的时候，其实你在律法之下，我和大家看一看那段经文，罗马书第二章。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到一些未信主的人律法功用下，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至到第十六节。在耶稣基督未来之前，其实世上的人除了以色列民族之外，没有人认识神的，但是神就按你的良知是非之心来审判世上的人。所以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都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世上的人很多人没听过福音的嘛，在旧约的很多人没听过福音，除了以色列民族之外没人听过福音的嘛。但是你留意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说话，当南方女王来的时候，南方女王要审判这个世代。因为为什么呢？他有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心，要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言语。所以你从圣经当中去看，因为人之所以为人，除非他良心丧尽，但如果还有良心在里面的时候，这个是非良心神就用他来审判，他就成为一个律法来的。我和大家看看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看到第十六节，我们慢慢读下，留意经文的内容。
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让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言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蔽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留意经文里面特别在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是不是？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以外的，就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好，但留意他说，若信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本性就是他自己的本性。好了，然后经文继续讲下去，他们虽然没有律法，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为什么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呢？跟着下文十五节就清楚讲出来了，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是照神的形象做，他没有这个律法在里面的。但因为他是照神的形象做，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就知道，这个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虽然亏损了，虽然他败坏堕落，虽然他会犯罪，但这个因为这个是非之心的良知在他里面，就成为他的律法。如果他按着这个律法的本性行事的时候，所以神不偏待人，其实在各国当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的。因为他们本身不认识神，但不是说他得救。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有些国家有些民族，如果当他真的按着是非良知之心去做事的时候，他们都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代当中比较无福的。所以在经文的十六节就讲了，他说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蔽事的日子，照样我福音所言。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其实如果你留意罗马书的二章前面讲了很大段的，神呢其实是一个按着人的个行为来审判世上的人的。这个不是讲救恩的问题，你留意呢，在第二章的第六节一路讲下去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看那段经文，请听我读出来下。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凡行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第十节呢就讲，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是不是很清晰啊？你留意这些人呢，其实他不认识神的，在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之前。但是神那个公义的准则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华人咪一句说话呢，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就反映了罗马书第二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还有呢，其实你留意呢，在诗篇三十七篇，神叫我们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为什么呢？神必然追讨他的罪。你不要将这个就放在救恩上面。 救恩就是完全耶稣基督神自己白白的牺牲拯救，但在整个神的公义的审判里面，这群人世上的人其实他们都犯罪作恶与神隔绝了，但神仍然保留了这个世界，因为神为世人预备了救恩嘛。所以这个世界的宇宙万物穹苍仍然正常运作，因为神用了权能托住万有给世人有机会。所以使徒行传就讲这件事，因为最后的末日的审判就只有耶稣基督荣耀再临的时候，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这个公义的原则仍然应验在人类的世界当中。所以你不要当神瞓了觉，就是说啊，我喜欢怎样犯罪又得，随便又得，不是。你看世上的国家民族，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在圣经旧约的历史里面，为什么你会见到神这么多的震怒，这么多公义的审判？很多时候我们看旧约啊，神杀杀杀杀，其实这个就是神公义的震怒。所以你看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波斯、罗马、希腊帝国里面呢，其实不同的国家民族呢，神都要用公义来审判他们的，但是神特别要审判以色列民族，因为在万族当中神只认识这个民族，所以神要更加讨他们的罪。所以直到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白白的救恩才为世人预备。但如果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人生的历史当中，是神用他的公义、圣洁、慈爱，其实是试验人亦都审判人。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发生不偶然的，弟兄姊妹，但有时我们会发觉，哇，不是啊，这个人衰到彻底，好像都挺好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看错了，因为从表面看。为什么神要试验呢？除了一方面，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圣经讲得很清楚，由创世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神要按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就算基督徒他得到救恩了，他救恩永不失落，一次得救真是永远得救。但问题，将来我要面对基督台前的交账。所以为什么会有哀哭切齿的情况出现呢？就在一个千禧年角度里面。所以我们发觉神公义的那种属性呢，其实一直都存在的。但是感谢神呢，就是他虽然是公义，但他却是慈爱。所以藉着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白白拯救的恩典。所以希望我们珍惜。但是当你蒙恩得救了，神就要告诉你，神公义的试验在我们一生当中都仍然出现。咁就回答咗你个问题啦，即系如果你睇罗马书第二章咧，保罗其实就回答咗当年以色列人啲嘅问题，或者世界上好多人嘅问题。有时我哋都话啊，点解有啲国家民族或者有啲人，点解神特别恩待，大家都唔信神噶，大家都唔认识神，因为耶稣基督未嚟之前就大家都冇啦，我哋冇律法、冇真理、冇救主。但系点解唔同嘅国家民族、唔同嘅人生系有唔同嘅？你可以细心睇一睇，因为神系一个公义嘅神。他要按各人的行为去报应各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其实世界上所有那些不是完全堕落的国家民族，其实都有这个观念。不过现在世代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因为当人呢越来越不听神话，放纵自己，体贴自己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堕落，最后就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最主要的重点是神有公义的试验的内容，就是听话还是不听话。所以如果我们看回一些人呢，他按照他本性呢的律法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呢，实际上有时候我们都看得到的，有些人他们都不信主的，但我们看他人生都不错的。为什么呢？他们都是罪人，但问题就是他们所作的所为，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的确跟其他人有些不同。大家都是罪人，但他们良心没有撞罪。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一些叫善人，或者有些义人，或者有些人人，甚至乎有些人推举他成为圣人。当然这个世界不会有圣人，也不会有个真正行义的人。但问题就是在这个罪人的范畴当中，我会这样形容，有些人是负五，有些人负十，有些人负三十，有些人负一百。你放大双眼看这个世界，即是我们都笼统说啊，我们都是污秽不洁的罪人。但是污秽不洁的罪人当中是的确有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挪亚可以在神面前蒙恩，约伯在神面前蒙恩？因为在个世代当中，他是一个敬畏主、远离恶事的义人。但其实他们都是罪人。但好了，如果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未来之前，按照是非之心、良知去行事为人的时候，神不偏待人。所以求主帮助。我希望就大家从圣经当中了解神公义的试验，就是听话定不听话。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我都想今晚跟大家讲埋，为什么神要我们听话呢？为什么不用其他呢？为什么要听话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神要人类听话？除了主权在神，神喜欢怎样就怎样，是吧？可能神用其他方式都可以，但神刻意说你要听话。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神预备给我们是最好的。
点样最好啊？听话就系最好，我知啦。嗱，点样有咩最好啊？
即系唔使我哋行咁多冤枉路。
OK， 嗱，我同你讲一件事咧。当然，你听神话嘅时候，神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你行少多冤枉路。但系原来神嘅话同人嘅生死和福同生命有关。有一段经文，我其实一直都唔明解嘅，就系、是、摩西呼天唤地。去劝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然后讲到他说你们要拣选生命。原来听神话和不听神话呢，就牵涉到你内里属灵的生命、生死和福。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地方。我思想那段经文，其实很多年我都找不到答案。即我知听神话就是、神喜悦、神施恩怜悯，不听神话就是神审判管教，我知道。但为什么听神话就是生命呢？为什么叫做拣选生命呢？因为原来呢，人之所以为人呢，是神将一口生气吹了在他里面。那么我们发现一件事呢，如果当这个人呢，他听神话的时候，他内里的属灵的生命就能够得到供应，他就成为一个真正有灵的活人。这个给我们人生的智慧呢，就是当他不听神话的时候呢，他的生命会每况愈下的，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但一个听神话的人的生命呢，他会越来越长进，越来越圣洁，成为圣洁的神人的。就算世上未信主的人，如果按照是非之心去行事为人的时候，你发觉他真的有不同的。顶着我这阵眼神，为什么我们今天成日会有人说，哎呀，那些人不是真的信主好过我们啊？有些佛教徒真的好过我们的，有些道教徒，有些甚至乎信异端的人，他的表现好过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他按照良知的是非之心做人的时候，他的生命亏损少了。但如果当我们即使属神的人，但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内里的属灵的生命会枯干，会奄奄一息。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奥秘来的。这段经文记载在哪里呢？罗马书第八章。因为如果当我们顺服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吩咐，就是生命平安。但如果当我们不听神话的时候，就是死。那我跟大家看一看那段经文，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什么叫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看你自己，就是按我自己行。但留意，体贴肉体就是死，这个死不是讲肉体的死亡，是你里面这个从神而来属灵的生命不能够正常运作，会沾染了很多个污秽不洁，这个就叫做死。为什么呢？当亚当夏娃死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死到，但是因为他的生命与神隔绝，他属灵的生命产生了问题的时候，最终一人的世界，当人离开了神的话的时候，他里面的生命死，就是里面可能产生很多自私、苦毒、仇恨、贪婪、执着、计较、邪情、私欲，什么都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你发觉如果当一个人因为他里面有从神而来的属灵生命，如果当这个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里面的属灵生命就会死的了。但跟着经文就讲呢，就说体贴圣灵，即是听神话，是不是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你会发觉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人生，大家都信了主了，大家都基督徒，大家都有生命，有圣灵内住。好了，你发觉听话和不听话的基督徒分别就在这里了。不听话基督徒里面的属灵生命奄奄一息，产生很多杂质，失去了平安。你可能拥有全世界，但你不会有平安。好了，听话的基督徒呢，就是他产生生命平安，就是他里面生命的质素能够长成，有耶稣基督那种生命的属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有很重要，有那份属天的平安。这个就是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摩西呼天唤地提醒你以色列人你要拣选生命。因为当你拣听神话的时候，你是拣选了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摩西会不同，约书亚会不同，每一个属神跟从主路的人都不同。所以你大家看尼希米，你看以斯拉，你看但以利，你看众先知，就是当每一个人听神话，你看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人会说他是圣洁的神人，因为他听神的话，他里面的生命属性呢，就会有神那种生命的流露，还有他有那份属天的平安。在世上他虽然有苦难，但他却仍有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好了，但当你不听神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属灵的生命，当不听神话的时候呢，敌挡神、叛逆神的时候，这个里面属灵的生命就死了。死有几重的意义啊？这个死不是化为乌有，而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呢，跟神的关系疏离，它会产生很多生命的杂质，于是就摧毁了它整个人生，而且它失去了那份应有的平安。为什么神要吩咐系都要我们听话？为什么不做其他？神可以吩咐我们，喂，你去起教堂啊，总之你信得主你就起教堂啊，那都得的。但神没说听话，听话， 因为原来听神的话牵涉到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抑或堕落。好啦，咁经文呢喺罗马书嘅第八章呢，跟住另外再讲一次嘅。咁我哋就睇罗马书嘅八章十三节，我哋都一起读啦，好嘛。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再讲一次，死同活。所以弟兄姊妹呢，有时呢个世界上我哋个个都系表面系活着嘅人，但系其实牵涉到内里嘅属灵生命系咪真正活着。如果里面嘅属灵生命真系活着嘅时候，我哋整个人生先真正活着。如果唔系呢，虽生又死。我思想咗好耐，点解系神都要用呢个方式？个试验就话你要听神话。背后当然是神的主权，神喜悦人听祂说话，神的说话亦都成为我一生引路的明灯。但更加重要，人里面的属灵生命需要听神话才长进。所以为什么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这样我们看圣经又不同，所以听话很重要。就算我们看小朋友，其实为什么小朋友要他听话呢？就因为听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将他的自我中心压抑的。所以为什么神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呢？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等他小小个，你已经要用真理，用神的话来约束他，来限制他。因为当这样的时候，他的自我中心才不会膨胀，他的生命就会正常的成长。但如果你不用神的话去控制他，去抑制他的时候，他的自我中心膨胀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很多败坏，因为他的生命就会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之所谓人，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但究竟生定死呢？一个 BB 仔出世就欢喜快乐，但我们要问这个里面的属灵生命生定死呢？以后就看看做家长的、做父母的，有没有好好用神的话来管教他、来约束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件事，人里面的生命是需要听神的话，以致他能够真正生命平安。当一不听神话，这个里面的属灵生命就是死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就败坏堕落的了。现在人生犯到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样。那你发觉呢，有些人他们在教会当中，或者至少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你用神的话来教导他、牧养他的时候，如果小小个被约束听，他不同的这个生命，这个你大家可以放眼看的。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面前，大家如果有用神的话来牧养他、监管他、节制他的时候，他都会犯罪作恶，但是差好远。但如果一个人你任由他放纵他，不约束他，美国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是吧？美国我好记得30年前开始所谓的自由教学，是吧？你要尊重他，你要任凭他，给他自由发挥。30年后今天的美国，那天我先听姊妹讲，原来那些开枪的凶杀案是数以万计。因为为什么今天的人已经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任意而行，就好像当年的士师记一样。那我就发觉呢，原来人的生命呢，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你不要他听话、不约束他呢，他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放纵。那最后去到那个地步呢，他里面的属灵生命完全死亡的时候呢，他就良心丧尽，甚至犯罪作恶呢都一啲都唔觉得有问题，就系而家呢个世代。咁我就发觉，从圣经当中去睇呢，方面知道神公义嘅试验，就系听话定唔听话啦。听话嘅蒙恩蒙福，唔听话嘅恩典当中失落。但系听话背后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呢，就系同我哋里面嘅属灵生命嘅质素好有关系。所以好难都要听喎。所以有时我哋喺做牧养嘅时候，我睇基督徒听唔听话啊？听话咪乖乖咯。咩叫做属灵人？属灵人就系一个听神话嘅人。即是他随从圣灵的引导嘛，即是圣灵将神的真理摆放我们前面的时候，亦都会有提醒。好了，但你有抉择听话定不听话。最后其实如果你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提醒，即是要警醒紧守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听话听话再听话。不是听流传道话，是听天父话，听主耶稣话，你就有福了。所以呢，摩西呼天唤地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拣选生命，是这么简单的。听话同生死祸福有关，同生命的内涵有关，同我们人生避免了很多行差踏错有关。求主帮助。所以这个世界，我跟弟兄姊妹说，就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会是需要牧养群羊，用真理去教导弟兄姊妹的。如果你不用真理去牧养去教导呢，你喜欢点你喜欢点喜欢点的时候呢，自我中心出来的时候呢，最后就全个群体就成为颓垣败瓦，就是耶稣基督讲的，雨淋风吹水冲的时候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就是末世教会的情况，和整个人类的历史情况。所以成为蒙福的人生其实很简单，听话而已。 咁就只要我信咗主，我系听神话，咁所以我就蒙福啦。所以要警醒咯，如果魔鬼工人企喺度，咁你听佢话，咁你就自取灭亡啦。但你知道呢个系神嘅仆人，你知道呢个系真理嘅时候，咪听话咪得咯。呢个世界冇一个人听神嘅话会后悔嘅。嗱，举个例子，有一个好听神话嘅人，我起身就睇到佢真系蒙福嘅，唔系佢环境顺利。姊妹，佢个处境比我哋任何一个人咁嘅艰难，佢身患癌症系咪？但你知唔知佢真系有生命平安噶？佢唯一一样嘢就系、是，系人都话佢笨嘅，因为佢蒙恩归主啦。我哋查经当中喺讲道当中讲嘛，佢就照单全收，而且佢实践噶。去到边度就系神话咁讲啊，天父唔中意呢啲噶。但你要留意一样嘢，佢喺苦难当中，喺极大嘅困境当中，佢真系有生命平安。嗱，依个系我亲眼见到噶，所以神嘅信实就喺呢度。嗱，神开我哋只眼嘅。如果我哋环境顺利嘅时候，我哋好容易啦。我哋话生命平安，梗啦，你样凡事顺利，样都好系咪？但系如果顶尖，你真系有接触，你发觉你知道咩叫做平安嘛？一个人又要电疗又手术，但系你同佢接触嘅时候，你同佢祷告，你同佢分享，系佢激励翻我哋啊，安慰翻我哋啊。我哋喺佢身上睇到神啊，咁我就会睇到一个听话嘅人好有福。但系世上嘅人会取笑佢嘅，甚至乎教会基督徒都取笑佢嘅。哇，乜你咁笨噶？诶，流传道咁讲，你又咁讲，佢忘记咗流传道讲紧神嘅嘢啫嘛。佢100%照单全收嘅，但系佢真系照足系咁样去做，佢真系咁样持守。佢喺呢度又系咁，翻到香港。因为一个姊妹身患癌症，初多信主翻香港开福音布道会，邀请晒啲家人，明知大受逼迫噶啦，佢照系咁样，但系神就赐福俾佢能够做得到。我同顶姊妹讲，真嘅，当你听神话嘅时候咧，世上嘅人睇我哋好愚拙，好戆居，但系却系生命平安，而且真系神会以恩典为连续嘅冠冕。求主帮助我哋咯，一个喺世上听神话嘅人咧，唔会后悔。唔听神话嘅人先回想翻经历一段日子之后嘅时候，先会后悔。因为当你唔听神话嘅时候，就系死嘅时候，嗰段日子好凄凉，亦都改变唔到。都系求主帮助。有冇啲乜嘢唔认同嘅回应嘅？因为可以全部圣经有答案嘅。自己成日感恩就是、我信主之后咧，我就好似使徒保罗一样，问一句说话：主啊，我当作什么？当我知道主要我作乜，我唔会理全世界点睇嘅，我亦都唔会理个后果系点样。如果神话要我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很清晰是来自神自己的说话的时候，我100%就实践的了。当然会付上代价，但是不会后悔的。我就希望大家有个单纯的、啊、神啊，你想我怎样那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会在神的话语里面越来越大领受。我觉得很宝贵，赫西马尼代表神公义的试验。试验的内容就是听话定不听话，听话就可以了，听话就成为一个感恩蒙福的人生了。所以而家弟兄姊妹希望你发梦啊、瞓觉嗰时都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再听话，听唔系听流传道话，记住系听慈爱嘅天父嘅说话，听圣经里面所启示嘅真理。因为神的确系一个慈爱、公义、信实嘅神，求主帮助我哋啦。咁啊，盼望我哋知道要听神话嘅时候，咩试验嚟都唔紧要噶。一有抉择，听神话。嗱，今日开始啦，听神话啦，唔好听自己话，听自己话就系死，听神话就系生命平安，就系咁简单。咁我哋希望咧，我哋知道神公义嘅试验啦，试验嘅内容啦，知道警醒啲乜嘢咧。下两次我哋会分享到点样能够喺试验当中靠主得胜。最后我哋喺呢个世界上好似主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神所喜悦嘅。所以我就成日谂到慈爱天父喺天上讲：，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嘅。但愿神都对我哋在座每一位神嘅儿女讲啦：，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嘅。啊，这是我的爱女，系我所喜悦嘅。啊，如果冇咧，我哋喺度结束祈祷啦。慈爱天父，我哋同心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要定义施恩俾你所爱嘅人类。世人虽然犯咗罪，亏缺咗神嘅荣耀，罪嘅公价乃系死。但天父，你藉着救主耶稣基督嚟拯救我哋，更加重要喺赐下宝贵嘅真理，神你自己嘅道，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神嘅道里面就系灵，就系生命，以致我哋能够可以按着神你嘅心意而行嘅时候，得着生命平安。主，我哋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唔系单单听到，乃系行道，就系我哋谨守遵行神自己嘅话、神自己嘅旨意、神自己嘅吩咐。我哋知道我哋心灵愿意，但系肉体却软弱，但靠着主嘅恩典，我哋必然能够得胜有余，以致我哋每一个都成为神所喜悦嘅儿女，真系成为蒙福嘅一群。求主帮助我哋，赐福俾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喺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